今晚我哋头先所唱两首诗都系关于祷告，咁我想大家都估到我今晚同大家分享嘅圣经教训都系关于祷告。上两次我同大家分享过主祷文嘅教训，同埋亦都讲到大卫称赞上帝嘅祷告。之后我仍然有好多思想，对于祷告嘅功课仍然系有好多嘅学习，所以今晚我都想同大家继续系分享关于祷告、祷告嘅态度，亦都系主耶稣所讲嘅教训。所以请大家首先睇路加福音，新约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新约第九十页，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Luke chapter 18，我系会由第十八节第一节读到第十七节。耶稣又向佢哋讲一个比喻，要佢哋时常祷告，不可灰心。他说某城有个法官，他不敬畏上帝，又不尊敬人。城里有个寡妇，成日去见他，请求他主持公道，制裁他的冤家。法官一直拖延，但后来心里想，我虽然不敬畏上帝，亦不尊重人，但是这个寡妇不断烦扰我，不如为他伸冤，免至他经常上门纠缠我。主跟住说，你们听不义的法官所讲的话，难道上帝不会替日夜向他求救的子民伸冤吗？他会延迟援助他们吗？我说你们知，他必尽快为他们伸冤，但是人子来时，他能在世上找到这样的信心吗？耶稣又讲另一个比喻，是针对自以为义而轻视他人的人讲的。他说，有两个人到圣殿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收税的人。法利赛人独自企处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不似他人那么贪婪、不义、淫乱，更不似个税吏，我每星期禁食两次，又奉献全部收入十分之一。税吏远远企处，连抬头望天都不敢，独是捶胸说，上帝啊，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两个人回去时，在上帝眼中的义人是那个收税的人，不是那个法利赛人。因为上帝将至高的人降为卑微，但高举至今卑微的人。有人抱他们的婴孩来见耶稣，想耶稣为他们按手，门徒看见就责备他们，但耶稣叫小孩到他面前说，由得小孩到我处，不要阻止他们，因为上帝国的子民正是属于他们这样的人。我实在说你们知，不是凡似小孩这样承受上帝国的人，绝对不能成为他的子民。我们学习过祷告的内容当然是很重要，但我思想祷告的态度亦都同样很重要。 所以主耶稣亦都在世界时候是多方讲及关于祷告应该有的态度。刚才我们所读这一段的经文，主耶稣就是讲关于两个的比喻和一个生活的实例，来到教导我们祷告应该有的态度。为什么有些人祷告就会得到天父的接纳，但是有些人的祷告又好像永远都去不到天父那处的呢？第一个的比喻就是关于一个的寡妇，就是向一个的，这里提到的是一个不义的法官，你都去求情，求一个不义的法官，你都去主持公道，为他伸冤。这里说这个法官一直都是拖延他，没有理会他。于是乎这个寡妇怎么做呢？他是成日不断的来到去找他，见他，请求他去为他伸冤，令到这个官觉得很烦。所以他为了这里说不想这个妇人继续纠缠他，烦扰他，所以他就为他解决他的冤情，当然是勉为其难。但是这个寡妇她的期望，她的要求是得到解决，得到答应。实在我们听完这个的比喻，大家有没有记得主耶稣亦都曾经讲过另外一个是很相似的比喻，或者我们都再读埋这个比喻，亦都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前面第八十一版，我是由第五节读到第八节，这里亦都是主耶稣所讲到关于祷告的事情，而他是讲到另外一个的比喻。在第五节那里说，耶稣对门徒说，假如你们中有人半夜去朋友家，对他说，朋友请借三个饼给我，因为有个朋友旅行来到我处，我没有东西来招待他。那个人在里面答话，不要搅扰我，门已经闩埋，仔女和我在床上，我不能起身拎东西给你。我话你哋知，虽然唔因佢系朋友而起身拎饼俾佢，但因佢咁恳求，亦必起身照佢所需要嘅嚟俾佢。呢个嘅比喻大家听咗，同刚才所讲呢个寡妇要求呢个法官判案系咪好相似呢？都是讲到这个求的人，因为他不断的恳求，他是没有放弃，所以他就得到这个官和这个朋友是应承答应他所求。主耶稣是很清楚透过这两个比喻是教训人祷告应该有的态度。第一，好像这里那里说要时常祷告，第十八章那里第一节，要他们时常祷告，即是坚持不要停止。祷告是要继续的 continuous， 也都是要不要停止的，要 persistent。 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这里也都讲到说不可灰心或者失望，不灰心不失望，即是说有事来到或者人家不答应，你都要忍耐，你不要放弃。英文说 Don't give up， 也都有另外一个 term 就说 Don't lose heart， 不要灰心不要失望。 唔好放弃。我相信我哋基督徒时时都祷告，祷告系基督徒应该每一日要做嘅事情。但我哋谂下，我哋有几多时候我哋嘅祷告系循例嘅呢？系惯性嘅呢？我哋每朝早起身灵修，梗会祷告咯。食饭前亦都会祷告，瞓觉之前亦都会祷告。好似今日我哋嚟到教会聚会嘅时候，我哋亦都一定会有祷告嘅时间。但除此之外，我哋有冇时时祷告呢？同上帝保持一个密切嘅关系呢？今日我哋思想下，我哋有冇一啲好迫切嘅需要，是要令到我哋向上帝祈求，日夜不停嘅，无时无刻嘅，都是想天父答应我哋所求嘅呢？我就记得，当然我最迫切期待天父答应嘅祷告，就是当我诚心认罪悔改，追求罪赦，追求圣灵施洗的时候，那个时候真是无论日夜，在任何哪个地方，那时读紧书，在学校，在家，你都会时时挂住有一些专心的时间，一些安静的时间，可以专心祷告祈求就好了。因为心灵上是有一种很很迫切的渴求，很想得到天父答应我所求。我相信天父其实时时都希望我们向他祈求的态度，就是这一种不断的不断的渴望，和继续坚持的一种的追寻的心态。虽然我们所求的未必得着，或者求了一段时间都未必得着，但是主耶稣教我们不要灰心，不要灰心，而且要抱住一个不放弃，得不到就不罢休，一种这样的态度，你都去继续亲近上帝。就好像这个寡妇和那个求饼的人一样，他是很忍耐，很坚持。这个寡妇为什么他这么坚持？因为他没有第二个办法了。我想不找这个不义的官都没有办法，有人可以帮到他，所以他就成日就是要去见他。同样我不记得太耐，我唔记得当时我求神嘅恩典系求咗几耐，或者系年几两年，唔记得。但系我记得嘅就系我冇灰心，我冇放弃，因为我亦都冇选择。因为主耶稣就系我哋唯一嘅灵魂嘅拯救，所以今日我哋之中仍然有未得着神的恩典，最未有这个得赦免以及得着圣灵的施洗的，千祈就不要灰心，要继续追寻，要忍耐等候，直到主耶稣答应我们所求。有时或者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上帝会这么迟疑不答应不施恩的呢？但主教我们就是不要失望，继续坚持我们的信心，因为主必定会答应我们诚心的祷告。就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那里，刚才我们所读的比喻之后面那里，我们都很熟悉的一节，那里说天父第十三节，他说你们虽然是恶，尚且知道给好东西子女，何况你们的天父 岂不是更将圣灵赐给向他求的人吗？这是一个很肯定的应许。如果我们按着神的心意，凭着信心去求，上帝必定将这个宝贝的圣灵是赐给我们。另外一方面，我又思想，那我们已经得到这个罪赦圣灵的施洗了，那我们又有没有继续保持向天父一个这么恳切不停的祷告呢？求祂帮助我们一生可以遵守祂的诫命，遵守祂的旨意，直至到主耶稣回来我们见祂面的日子呢？我就思想，恐怕我们很多时候在这方面我们都未有坚持，没有那么坚持，甚至有些人以为哦，得了主的恩典就很满足了，甚至会过了一段时间渐渐反而没有那么着紧祷告的事情。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无论什么环境，我们都要经常不停不断的祷告。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又思想为什么这里好像用这个不义的法官来到去满足这个寡妇的诉求呢？我们的天父是圣洁公义的，怎样可以同一个不义的官来到比较呢？但其实这里给我们思想的就是，岂不是一个更强烈的对比吗？一个 contrast， 即是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我们的天父一定不是好像这个不义的法官那样。换言之，如果一个这么懒惰这么不义的法官，他都可以愿意为这个寡妇伸冤，更何况爱我们的天父，他不会更加乐意来到答应我们的祷告吗？只要我们就好像这个寡妇那样，好像这里第七节那里，这里说，难道上帝不会替日夜向他求救的子民伸冤吗？那我们是不是日夜向他求救呢？这个就是那个的恳切，那个的 persistence。 以人来看这个的寡妇，她这样的作为，日日是这样去求，不知道去了多少次呢？以人来看可能是没有希望的事，或者是不是白费心机呢？你两次三次都没有结果，你是不是会放弃呢？但你发觉这个的寡妇，她就是能够这么恒心，她不怕灰心，继续去求，她就令到这个的法官能够解决她的冤情。今天当然我们知道天父不会怕我们烦扰她的，只要我们求的合理，天父必定会答应。但我相信我们求都要显示我们是不是真的觉得我们有那个需要，有那个的迫切。例如今天若果你的小蚊仔要求你买对靓波鞋给他，或者买个单车给他，他问你一次你可能不理他，他问你两次你可能都未必会立刻买给他，但如果他日日求你，我想你会快点知道，你亦都知道佢嘅需要多啲，或者你会始终系答应佢所求。呢、这个就系你为你嘅需要而作一个迫切嘅祈求。呢度我又特别今次留意到嘅就系第八节啦。第八节主耶稣点话？佢话 最后那句，他说但是人子离时，他能在世上找到这样的信心吗？这里是什么意思呢？我思想的就是言下之意，祷告，祷告应该就是表示我们对主有信心。祷告如果不是带着信心，我相信这个祷告只是一个习惯，是一个虚假的祷告，不是一个真实的祷告。如果我们祷告的时候，向神的祷告，我们必定是要有信心在其中。但这里所令我们想到的就是，信徒能不能够坚持我们对主的信心，直至到这里说主回来呢，人子来的时候呢？主耶稣这个提问是不是暗示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信徒的信心将会经历各种的考验，而可能会失败的呢？而令到主耶稣见到好少人真的能够坚持这个信心向他的祷告。所以这里是令我们思想，圣经提醒我们末世的时候是有很多灾难，很多人的爱心冷淡，背弃真理，罪恶不法的事情亦都越来越多。今天我们面对社会很多的不公义的事情，我们见到很多是非黑白颠倒的现实，这些都是魔鬼的势力，造成今天对信徒是很大的冲击。会不会令到信徒灰心啊？向神失信啊？会不会觉得我们多多祷告都好像没用，没什么果效？主耶稣就是提醒我们，不要灰心，不要失望， Don't lose heart， 不要被末世各样的灾难，各样恶劣的环境令到我们失信。相反，我们越见到这些的灾难，这些的罪恶的事情，我们就要更多更多的凭信心的祷告。我们有没有为各样的事情祷告？我们有没有为那些在位的掌权者祷告？我们有没有为那些领导我们的人祷告？我们有没有为教会祷告？我们有没有为那些教育工作者祷告？有没有为今日做家长的祷告？我们不要放弃不断祷告，虽然或者暂时我们见不到效果，因为今日的社会意识大坏得很，人的罪恶我们看到越来越严重，但我们仍然要坚持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但愿我们继续恳切祷告，直至到几时啊？直至到人子再来之日。深信到时主必定最终会答应信徒的祷告，因为主耶稣当他来的时候，他会改变一切。他的应许就是他再来的时候，他会建立一个新天新地。所以但愿主来的时候，我们仍然在世的话，我们仍然可以坚持我们不变的信心，继续是向他有这个恒忍的祷告。所以第一点思想的就是，我们要有这个不断的恳切的祷告。第九至到十四节这里就是讲到这个法利赛人和收税的人都是一个的比喻。主耶稣是提到另外一种的祷告的态度。 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他们同样在同一个圣殿祷告，但他们的祷告的态度就是天渊之别。这个法利赛人，我们留心看看他所讲的话，似乎他是一个很敬畏上帝的守法良民来的。他的祷告是讲到他怎样遵守上帝的律法。他的祷告可惜的就是他只是夸赞他自己的好行为，同埋喺度批评緊其他人嘅不是。若果佢所讲嘅嘢係真，佢都係一个守上帝律法嘅人。甚至佢话佢一星期禁食两次，将所有佢嘅佢话所有奉献全部收入嘅十分之一。我冇研究上帝嘅律法係要人几耐禁食一次，但如果他一个星期禁食两次，可能是做得很足够，甚至可能是超乎律法所要求的都未定。换言之，他认为他所做的是超过上帝所要求的，所以他是很自满很自大。而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他不单止自夸，他必定亦都会看不起别人。所以我们亦都看到这个税吏，这个法利赛人，他是批评那些罪人，特别就是指这个税吏，他批评那些人贪心、不义、淫乱。这个就是他不单止宣传自己，他还贬低别人。实在你会不会发觉这个法利赛人，其实他根本都不是向上帝祈祷的呢？他不知道上帝知道他所做的一切吗？就算他所讲的是真话，但我相信都是不尽不实，因为他只是讲好的一面，那是不是就是他全部的东西呢？他怎可能是无可指责的呢？他的骄傲，他这样论断别人，这些的行为又是不是上帝所欢喜的呢？他只是想在人的面前自夸。其实这些法利赛人的祷告一点都不出奇，因为主耶稣都曾经是很严厉责备他们的虚伪，他们的假冒为善，他们很兴长篇大论在大街小巷那里公开祷告，但是相信他们的祷告一点都不会达到上帝处，因为他们只是外表的敬虔，他们守的是律法的条文，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并没有真正是遵守上帝的诫命，所以主耶稣是很多的斥责他们，只不过好像粉色的坟墓，他们的内心是有很多的罪恶。我思想今天，可能我们未必会在一些公开的场合这样祷告来到赞自己，我就好像没什么听到有这些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的祷告都是个人和神的祷告，公开的祷告我们也都不会这么大胆在这里赞自己，向神的祷告赞自己是很骄傲的行为。但我又想起昔日，我记得长者就是说，有些人他们在作见证或者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赞自己荣耀自己，他们不是只是去称颂上帝的作为， 而可能是夸耀自己怎样热心为神工作，怎样服侍神，怎样帮助人。其实我记得长者说，这些的人他们荣耀自己，他们已经得到人的赏赐，所以他们不会从上帝那处得到什么。这个法利赛人他又为什么不会得到上帝的回应呢？我又思想，他除了骄傲之外，另外一个原因，你会看到他的祷告，其实他是向上帝没有任何的要求，没有任何的祈求。那上帝答应他什么呢？因为他自己都很满足，他自己很满意，他自己俗语说做足100分，那他向神没有东西好求了。我想起今天很多时候你可能会收到一些 email 电邮，是单向的，写着 do not reply， 不用回复，因为不会有人回复你。我想起相信，我相信上帝也都不会理会这些骄傲自高的人，他们的自夸，他们的祷告。但相反，这个税利的祷告又怎样呢？他只是很简短，很简短的一句，他说：上帝啊，可怜我这个罪人， Have mercy on me。 我们都知道税吏是当时都是众所周知的贪官污吏，被指为贪心敛财、恃势凌人的人。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税吏就不是这样，他反而是很谦卑、很自卑，这里说他是连抬头望天都不敢，很惭愧这样。他只是在这里捶胸，即是抌心口。你又想想，在圣殿里面一个应该是有一个咁嘅男人啊，堂堂正正嘅男人，有啲咁样嘅啊，即系几失仪态、即失体统嘅行为。其实我相信都系唔系好寻常嘅事嚟嘅，都唔系简单容易做到的。但系呢个事实，佢呢个咁样嘅举动举止，就是证明一样嘢，就是这个税吏是很真心、很诚心、很谦卑，承认他自己就是一个罪人。今天多数骄傲的人做错事都不愿意认错，尤其是公开的场合更加难。虽然有些人他说向人认错就难一点，向神认错呢就比较容易做得到，因为人谁无过呢？没人是完美的嘛，那神就是圣洁的。所以一个人向神认错就觉得是很合理的。所以有人说，你叫我向神读出那个认罪的祷告就可以得救，几多人想想何乐而不为啊？但是我们思想的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祷告，所谓认罪的祷告，是不是就能够表明一个人是真心悔改的呢？很多人说这些所谓的决志行动都是一时的感动，过后什么改变都没有。又或者有些人都很容易或者喜欢向人道歉，有些人很 apologetic， 很愿意，很愿意是 say sorry 那种。但是很多时候你又发觉这些人他是得个讲字，又没什么真正悔改的行为，那认错又有什么用呢？ 但我相信这个税吏就不是这样，他必定是为他所犯的罪很认真的来到是痛悔，他一定是很难过，他打自己是去自责。而我们看到他的祷告，他只是求一样东西，他求什么？他求神开恩可怜他， Have mercy on me。 今天我们会不会承认我们是一个可怜的人呢？怎样是一个可怜的人？今天我们有没有求神的怜悯？ Mercy。 我们求神的东西就很多，但我们有没有求他怜悯我们呢？可怜我们呢？我们会不会承认我们就是一个可怜的人？什么是可怜呢？我们实在不是很多听到人去求上帝的怜悯，除非有一些特别的祷告的祷文。因为求怜悯，承认自己是可怜的人，就是一个他感到自己是一个无价值，完全无价值， not deserved, undeserved, 是不值得上帝施恩的人，是感觉自己完全是没有希望，是很自卑。这个税吏，我相信他在肉身方面呢不是一个有缺乏的人，应该相当有地位有钱，但是他是感到自己很可怜，因为他在灵性上他知道他是很有缺乏，很有需要，所以他是渴求上帝赦罪的恩典。他知道得不到这个赦罪，他就是最可怜的人，所以他放下他自己的尊严，他是乞求上帝施恩怜悯。今天我们的祷告的态度是不是这么谦卑？能不能够为罪痛心求神可怜？今天人就越来越喜欢面子，爱自尊，很穷困都不肯认自己是可怜的人，何况今天很多人都生活安定，肉身似乎没有缺乏，又怎会觉得自己可怜的呢？但主耶稣的教训在这里就是教我们要完全的谦卑，这个是跟今天我们人一般人的观念可能是刚刚相反。因为今天的人就是讲求要自信，你千祈就不要过分自卑，千祈不要自怜，你要尊重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我不是去挑战这样东西，当然我们知道一个人是应该要相信自己，都是做应做的事，亦都不可以说太过自卑而放弃自己。但是圣经的教训和人的教训 是有相反的，有不同的。这里就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特别看到的，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我们就是完全是要自卑，我们是要自怜的。因为若果上帝不怜悯我们，我们就是没有希望。大卫很清楚知道，当他犯罪的时候，他知道唯有上帝可以赦免他，给回他灵里的安乐。所以在诗篇51篇大卫认罪的诗篇里面，他说上帝不轻看的就是忧伤痛悔的心灵。大卫犯了奸淫杀人这么严重的罪，但是为什么上帝赦免他，还祝福他，
还称赞他是合他心意的人呢？原因我们时常说，就是因为大卫他愿意在神的面前自卑，他犯罪，但他诚心认罪悔改。今天当我们愿意为自己的罪真心悔改的时候，我们必定会很谦卑。我们个个都经历过，我们会为我们的罪伤心流泪，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的灵魂得救，我们就永远与魔鬼受地狱的苦，是最可怜最悲哀的事。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虽然我们曾经得蒙赦罪，今日我们又怎样呢？今日我们仍然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一日未得到救恩的实现，我们仍然要警醒，慎防跌倒，或者我们的祷告，认罪的祷告未必需要抌心口大声去呼喊，但主教导我们，我们一定要以谦卑的态度来到祷告，因为在上帝的眼中，这里说凡自高的上帝会降他为卑，但是自卑的上帝会升高他。上帝的救恩就是会临到那些求主可怜的谦卑罪人，就好像这个税吏那样，他就得蒙应允，这个说他回家的时候他是被称为义。我们都记得还有一个的税吏都是一样蒙主的赦罪，就是个矮仔撒该。当他见到主的时候，他就愿意谦卑认罪，决心悔改，于是乎他就立刻得到主的赦罪的救恩。另外我们都记得与主同钉十字架的一个犯人，他在最后关头他亦都谦卑认罪，求主可怜他，纪念他。所以主耶稣就答应他，那晚就可以同他在乐园享永生。所以一个谦卑求主可怜施恩的人，就是会得到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最后在这里第十八章的第十五至到第七节，主耶稣是教导我们祷告另外一种的态度，就是要学效一个好像婴孩这样的样式。这里主耶稣是藉着一个生活的实例来到教训人，因为当时有人是带着这些婴孩来到见耶稣，求他祝福他。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当时一个的习惯，那些人是将一些的 BB 是带去给一些或者宗教的领袖来到祝福他，他们就带他来到主耶稣面前。但是这里说门徒是想阻止他们，也许是因为这些门徒怕他们骚扰主耶稣，或者主耶稣当时是在教导人，所以他就阻止他们。但是主耶稣是责备他们。而主耶稣怎么说？第十六节，主耶稣叫小孩到他处说，由得小孩到我处，不要阻止他们，因为上帝国的子民正是属于他们这样的人。我实在说你们知，凡似小孩这样请承受上帝国的人，绝对不能成为他的子民。这里是讲出婴孩，在英文圣经说 infant 是即是 BB 这样的，或者其他一些译本都是说 little children， children 可以很大个的，但是 little children 和baby infant 呢，即是只是很小。我相信 阵间我哋讲到呢啲婴孩，就知道系应该好细个 B B， 或者至到岁龄呢一个咁样嘅婴孩嘅阶段，呢、这个就系主耶稣所指嘅呢啲嘅小孩子啦。佢系讲到呢啲嘅婴孩同天父系有一种好特别、好亲密嘅关系，因为主耶稣话喺天国里边就系呢啲嘅人，呢啲嘅人先至可以承受上帝嘅国，即系话呢啲嘅人，呢啲嘅小孩。就是同上帝天父的关系是很美好的，是很亲切的。当我们想到一个 BB， 我们就很自然想起一个 BB， 他是很纯洁的，很可爱的， pure， pure in heart， 是没有诡诈的，是没有虚伪的，我们说 innocent，很单纯的 innocent， 即是说很诚实的，不会有一些假伪的东西。小孩子大一点就会了，有鬼骨出现，所以 是一个婴儿的阶段，这就是小孩子的性情。但在这里我思想到关于祷告，因为主耶稣都是在这里讲祷告的事情，主耶稣最欢喜、最欣赏这些婴孩的心态是什么呢？我相信的重点是指这些婴孩对父母那种完全信任和依靠的态度，一种 trusting 和 dependent 的一种心态。因为 BB 就是一个无助、很柔弱的生命，BB 他没有能力去照顾自己，他一切都要完全信赖他的父母，通常都是母亲来到照顾他生活上一切的需要。但是 BB 他就不需要担忧，他不需要为他的生活有任何的忧虑，他只要懂做一样东西就可以，就是哭。他一喊的时候，来到向他的母亲表达他的缺乏、他的需要，例如肚饿他想喝奶他就喊，他累了想睡觉他就喊，他尿片湿了要想你帮他换，他又是喊，很简单。而母亲听到这些婴孩他们的声音或者这些喊声，他就会知道他们需要什么的了，他就会尽快满足他们的需要。那这些 BB 很快他就会得到满足，跟着他就很舒服，跟着他就很开心。因为这样的缘故，你会看到这些婴孩他渐渐他会越来越依赖他的母亲，甚至他不会被他离开的，你一大摆低佢，佢就喊噶啦，因为佢会变得好想黐住你，有呢个好完全依赖嘅一种心态。因为呢个母亲唔单止满足佢肉身嘅需要，仲带嚟佢心灵上、情感上好大嘅安舒、安慰，俾到佢快乐，更加俾到佢安全感。所以B B 婴孩好快就懂得依赖 attach to 佢嘅母亲，而佢哋就会系一个好亲密、好有默契、一个好信赖嘅关系。但我话细蚊仔即系渐渐大嘅时候咧，这个关系系会改变嘅，呢种依赖信任嘅关系系会慢慢改变。事实上我相信现在很多小孩子当他懂行懂走两岁左右的时候，他们已经很多时候有他自己的主意，他想自由自在地去做想做的事情，这个时候他开始不会凡事都依赖信听从父母了，甚至有时候他会不听话扭计， 你叫佢左佢就行去右，你叫佢停佢就行远多啲，行快多啲。呢、这个就系好自然。一个细蚊仔当佢大咗嘅时候，佢就会失去婴儿期嗰种咁依赖母亲，喺母亲嘅怀里嗰种嘅关系。佢唔识得行嘅时候，佢就系要依赖佢嘅母亲。其实主耶稣就是用这个的比喻，这些的婴孩来到比喻上帝最喜欢是什么，就是我们跟他的关系，就好像婴儿依赖母亲的关系。记得在诗篇131篇第二节那里说，我的心平静安稳，是好像什么，好像断奶的婴儿依偎在母亲的怀中。这个就正正是比喻人对上帝那种的谦卑和信靠的态度。正如母亲会满足 BB 的需要，今天我们若果是天父的仔女，只要我们全心信赖他，天父亦都会垂听我们的祈求。甚至圣经说，我们未求的他已经知道，他已经会答应我们。所以一切是在乎我们同天父是不是有一个这么亲密的关系。所以总结我今晚的分享，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态度有三点。第一，祷告要恒切，要坚持我们的信心，不要放弃，不要灰心，是要忍耐直到主回来。第二点，我们祷告要谦卑，要诚心认罪悔改，求神的怜悯。第三点，我们祷告是要全心依赖信靠，是完全的交托，就好像婴儿依赖父母一样。愿神祝福祂话语。现今请唱赞美诗，唱完赞美诗请 Tammy 姊妹领祷。
上帝，我们多谢你，多谢你保守我们平安，在今天的安息圣日回到主你的家，或者在网上也都是侍奉神，听主你的教训。感谢神，在今朝你教导我们门徒的祷告不能够医治被鬼迷的小孩的小朋友，今晚同样是讲祷告，讲信心，俾我哋要坚持，我哋有信心，亦都系将我哋所需要嘅向神嚟禀明。父啊，呢啲都系在我哋信徒生命信祷告，系我哋生命信徒生命中一个好重要的一种嘅亲近。在乎我哋同主你有关系，我哋有几诚心，我哋又有几谦卑，有几多嘅信。来到神的面前，父啊，求你都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跟上帝、跟主耶稣、跟圣灵是一个无阻隔的关系，一个很美好的关系，让我们时时都能够依赖主你的帮助，圣灵的能力也都是否给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人实在很多的时候都是很无能，实在也都是缺乏智慧，可能亦都系魔鬼好多嘅工作在其中， 父上帝啊，我哋实在靠赖自己系冇能力去克胜呢啲一切嘅挑战，一切嘅软弱，只有求主你嘅灵嚟到保守我哋，嚟到去行神每天所要我哋做嘅事情，俾我哋有属灵上嘅智慧，更加有一个爱神爱人嘅心，以致我哋嘅生命俾人见到我哋系属主你嘅，系愿主你嘅名得着荣耀，愿我哋一生嘅赞美，一生嘅侍奉，都系蒙神你所悦纳，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翻我主我神。我简单祷告，奉我主名求，诚心所愿。